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又到了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哦，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一起合作。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哦，由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而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胰岛素的用药安全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监事，也是我们的台大药学专业学院临床助理教授，我们的黄之芬博士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黄博士，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其实说到我们的胰岛素的用药安全，它就是跟我们的糖尿病的控制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伟华在昨天自己的节目当中也特别的在空中分享了在饮食当中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控制。因为这个连续假期的关系，我就非常担心哦，大家就是为了逞口腹之欲哦，难免或者是大家团聚的时候会多吃了一点点。那我们在前两次的时候，在伟华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候补理事，我们的萧玉凯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浅谈糖尿病的一个用药。我们就特别介绍了糖尿病的用药分为口服跟这个注射胰岛素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又特别针对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用药呢，我们请我们的之芬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这是为什么呢？请我们的黄博士来告诉大家一下。
好，谢谢伟华。那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在前面节目也都讨论过，那除了饮食跟运动控制之外，药物治疗是最后第二个选择了。那口服用药我想前面谈过许多，那为什么今天特别针对胰岛素提出来讨论呢？因为其实国人对于施打胰岛素有太多的可能有一些担忧，那以至于常常把它放到很后线。那其实胰岛素呢，是我们身体里面胰脏细胞会分泌的一个荷尔蒙，那它就是会让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葡萄糖。那在这个通常呢，糖尿病分为两型，如果是第一型的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它是自体免疫的问题，那一旦它发病其实已经几乎它的那个胰岛细胞 beta cell 不大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它的用药选择第一选择就是施打胰岛素。那对于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跟大家的体重过重啦，或者 中年以后才发病的这种糖尿病，大多数是属于第二型的糖尿病。那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呢，当然是过去提到的从口服的降血糖药物开始。那可能第一个口服降血糖药物用了之后，那如果效果不好可能会加第二个。那当然有可能你加的第二第三个还是控制不好，最后就可能要开始打胰岛素。
所以
那现在世界美国糖尿病学会也慢慢把施打胰岛素这个选择慢慢往前移。它可能不会是口服胰岛素一直用到都无效才会选择注射。它可能在早一点的时间，可能加了两个糖尿病用药或第三个效果不好，那它可能会先给它是一个基础胰岛素。基础胰岛素就是它等一下再回头来讲，因为胰岛素呢它其实有好几种类型。那这种类型呢其实它有短效、 超短效、短效、中长效或者是长效的胰岛素。
是，
其实这些胰岛素呢，就是像我们的武器一样，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它你吃了一碗饭，那就会刺激身体，就会分泌胰岛素，来把这个葡萄糖代谢掉。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需不需要胰岛素？其实也是要，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那这个基础的代谢呢，也需要这个胰岛素的帮忙，所以才会有基础胰岛素的需求跟随餐需要的。所以有短效跟中长效胰岛素，这样在市面上就是它要去搭配。那它这样搭配可以去跟我们身体正常的生理反应能够搭配的很像。当你吃饭的时候，要吃饭你就打一个短效的胰岛素，或是超短效，就是你要吃饭的时候才打，那它的吸收就会跟着你吃饭吸收的时间是搭配在一起的，所以你血糖最高的时候也是胰岛素浓度最高的时候，那这样就可以把你的那个血糖降下来。对，那基础胰岛素呢，就是不管任何时间24小时它都有少量的在你的身体里面作用，让你维持你一个基础代谢的需要。
是，
所以会有短效跟中长效或是超长效的胰岛素，在临床上医师会要病人去做搭配。那这个怎么使用呢？其实就跟个人的生活作息有很大的关系。
是，哎，这有点是黄博士，也就是说胰岛素有时候医生在针对每个病人的状况不同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胰岛素是在饭前的时候必须要去做施打的，那这个可能是在什么时间要去做施打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是不是？
对对，所以其实真开始打胰岛素，如果是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他完全要依靠施打胰岛素去治疗的话，那他确实医师就会说，哎，你这一个是饭前，而且随着你每一餐，因为有的人不吃早餐，或者早餐吃的比较少，那中餐是它主要的一餐，那你随餐你每一餐的食量的不同，你打的那个短效的胰岛素的量可能也会不一样，那哪一些譬如说长效有可能是睡前打或者是一早的时候打，那这样的情况就是医师会告诉你这个一天打一次，那什么时间，那个通常是一个基础胰岛素的提供。
是是，好，伟华来做一个厘清哦，因为伟华就当做一个不是那么去懂的，因为我自己昨天在节目当中在特别介绍一个新陈代谢科提到的糖尿病的饮食必须要去注意的事项的时候哦，他最后也有提到一个第二型的糖尿病，我自己在理解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第二型啊？后来刚刚我们在黄博士的分享当中，伟华的理解就是第一型指的是先天性的，是不是？
然后他不 是算吗？就是自体免疫，他身体的免疫会去攻击我们分泌胰岛素的细胞，以至于那些细胞就失去功能，
它就阻止胰岛素的分泌，
完全对，几乎没有。
对不对？是。那第二型指的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或者是体重过重，所算是后天引发的胰岛素阻止它分泌，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第二型的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胰岛素的分泌可能是减少，也可能是增加，也可能是正常，不一定。那可能胰岛素的作用不足，就是说它的量不够，或者是其实胰岛素分泌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要发挥作用，它有一个很长的路径。那在这过程我们常常会讲叫胰岛素阻抗。阻抗就是说它的作用效果不好。那本来像我们一个人可以做100%的功，那他可能有这个胰岛素，可是他只能做50%或60%的功，以至于就效率不好，那我们血糖的代谢就不佳，那这个原因跟肥胖其实有相当大的关联。
是，而且他本来是正常嘛，是后来可能是饮食啊，
所以很多都是比较可能中年以后会发病，那可是因为现在大家的饮食很多就是小胖小孩子，那有的比较年轻就发病，也会有第二型的糖尿病。
是，
那在过去其实比较常见都是在40-50岁，那常是在你平常的健检的时候发现，哎，你血糖怎么偏高，然后再去追踪，那所以血糖偏高，那通常再去测一下糖化血色素。
是，
所以糖化血色素是一个血糖控制好或不好一个最主要追踪 的指标了。
是是，了解。所以黄博士，也就是如果刚我们也提到了针对胰岛素的一个使用的时候，因为它是注射型的嘛，对，胰岛素的使用的时候它是放在后线，好，那事实上如果拉到前线来的话，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会比较好，是不是？
血糖控制好或不好因个人齁，通常就是因为用药方便性的问题、嗯嗯嗯、我们现在讲第一型的话，它绝对是第一选择，就是打胰岛素。
嗯，
因为它已经制造不了了。
是
齁，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型，第二型胰岛素不会在第一开始就选择，
嗯，
因为它其他的口服降血糖药物的效果还不错、哦、而且病人用药的方便性是好的，
是
因为你每天早晚吃一颗药比打针总是比较方便，
是
那它病人的服药顺从性也会比较好，
是
所以它通常会从口服开始选，
嗯，
那口服的一个药加上去之后，看看它血糖控制的有没有在目标值，像糖化血色素可能希望控制在 6.5 以下，
嗯、哦、
那看病人的年龄而已，比较老的年纪比较大，那他可能血糖控制太低有比较高的风险，我们设定的目标值会不大一样，
嗯，
但是一般会至少要控制在糖化血色素 6.5 以下，
嗯，
那如果一个药物它用上去之后还是达不到目的，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嗯、最重要就是要忌口，饮、
嗯、
食控制是最重要，因为药一直加一直加不是办法、嗯、那药物也有副作用、
嗯、
所以忌口饮食控制跟运动、
嗯、
绝对是第二型糖尿病最最最优先的选择、嗯、那在这样的控制之下还是控制不了，就开始吃口服的降血糖药物、
嗯、
那可能它有好几种不同作用机转，有五六种不同的机转、嗯、那通常我们会选的是一个它会促进身体对胰岛素利用的敏感度，就是一个增加它作用效果的、
嗯哦、
那这样的药物会先用用看，就每个病人情况不同、嗯、那可是有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就不能用这个药，所以还要依病人的、嗯、除了糖尿病以外他有没有其他的共病、
哦、
来调整选择他的口服药，那好，那选择一个第一个适合的用上去之后，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可能就会再加上去、嗯、而不是换药、嗯、是再加一个药、
嗯、
那变成两个药一起用之后看他血糖控制的好不好，
是
那通常一般两个药已经是可以控制的很不错、
嗯、
但是有很多病人他不乖乖吃药，这是我们临床上常常会遇到的、
嗯、
那早晚要吃他就自己只有吃早上不吃晚上、
嗯、
那也没告诉医师、
嗯、
所以其实配合医师的处方然后把药按时间的吃才能追踪到你真正的治疗的效果，那真的这个时候控制不好可能胰岛素会加上去，就是像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现在有一些准则会建议说、欸、你在比较早的时候给他基础胰岛素、
嗯
哦、不是像第一型糖尿病这样长短效要搭配的打，一天打三四次、嗯、或是至少两次以上，那这样对病人负担比较，他们可能配合度也比较不好，所以现在慢慢就会所谓基础胰岛素先给他，
嗯，
那让他整个血糖能够控制的再好一点，
是
那到了很后面口服药都控制不好，那当然就要开始打胰岛素，这是第二型、嗯、但是有一些例外，就是当像糖尿病病人当他有感染啊发烧啊、嗯、等等或是有其他要开刀啊等等严重疾病的时候、
嗯、
他血糖控制的情况会被改变，
嗯 嗯
可能会突然控制不好、
嗯、
那这种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就会可能会停掉他的口服改打胰岛素，那把它控制稳定之后再慢慢调整回来。
是，我刚刚在我们的黄博士的分享当中哦，有一些的感触哦，就是我们要血糖要能够控制的好哦，除了就是我们要听从医师的一个医嘱之外，大家要规律的服药之外哦，我们不能够单看药物、欸、好，您的饮食不控制的话，我们给你再好的药物或者是你再稳定的用药都没有用啊。
对，没错没错、嗯、其实第二型糖尿病所有的研究都显示饮食控制跟运动、
嗯、
甚至有一些初期刚诊断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哈，他可能糖化血色素 6.5 到7之间或者大于6一些些、
嗯、
那其实他们开始规律的运动、
嗯、
然后稍微控制一下饮食，譬如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稍微减少，其实它可以回来的，它不一定 就会确诊或开始用药。
对，
那像这样严格控制规律运动，其实运动其实也会增加让胰岛素作用更好，
是，
那这是有研究，所以规律运动的结果呢，有些人就可以延后三四年甚至五年都不用开始用药。
嗯嗯，没错，我记得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一些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的时候啊，如果针对一些用药的部分血糖控制不好的，医生都会特别提醒他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再来就是有一些的营养师的一个糖尿病如何的饮食的问题，会希望他去上一些卫教的课程。
所以糖尿病病人他现在有一个卫教团体，他除了用药其实是后来是其中一小块，那真正营养师或者是个案管理师都会介入，甚至于会定期的家访啊电话访问，其实这大家都有研究证实，把前面这些预防工作做好，其实你走到后面需要吃药啊，或者甚至于引起严重的并发症，这些问题都会大大的减少。
是，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进口欲哦，我觉得就是少一些口腹之欲哦，是为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少吃就健康。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东西哦，针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说的话，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吃，不是，是我们在有时候吃的那个时间点或是这个量的部分，
对，
要去做一些控制，还有吃的一个顺序的部分哦。
对，没错，伟华讲的非常正确。
因为伟华自己的家人就有，可是我发现好难哦。他们每次想到吃的，想说应该吃一下下不会怎么样吧？可是每一次在血糖控制的部分
累积起来就看到成果了。
对对，真的是有点可怕啦。吼，再来就是博士，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提到糖尿病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用药的一个部分哦，这个糖尿病的血糖跟胰岛素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血糖太高，它就会阻止了胰岛素的分泌，是这样子说的吗？
不是，
不是，
是血糖高会刺激我们身体分泌胰岛素
啊，刺激哦。
对，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你吃一碗饭，吃到胃里面，然后我们就开始消化，开始吸收，所以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糖就会浓度就会
飙高，
飙高会高起来，高起来之后就会刺激我们胰脏的 beta cell， 胰脏细胞。它就会释放胰岛素，所以你血糖越高，它照理它就要释放越多胰岛素，
是，
这是身体正常健康的人很自然的调控。然后你血糖高，然后刺激胰岛素分泌，然后把血糖代谢，
是，
那这个胰岛素会刺激，就是会促进我们的肌肉细胞啦、脂肪细胞啊、肝脏细胞等等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所以它很快会从血液里面把它带到肌肉、骨骼或是肝脏或脂肪组织去，所以血糖就在血液里面就降下来了。
那我们常在测那些血糖的时候，我要问一下，在血糖的时候，它的那个血糖会过高，过高它为什么又会对胰岛素就会有阻抗，它就没办法做分泌呢？
不是，血糖高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正常要分泌，可是我们第二型糖尿病就是说你正常应该分泌的时候它分泌不了那么多，或者是分泌出来的胰岛素到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啦，或者是脂肪组织或肝脏组织要作用的时候，那个胰岛素跟那个位置的一个接受体它必须要很好的结合，那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可能就是这个作用机制不好，就等于胰岛素是分泌了，可是它作用不好，
是
它没有达到它应该做的效果，所以那个血糖降不下来
哦。所以我们在口服用药的时候，也是让它的胰岛素可以正常分泌，对不
对？
对，
正常分泌，或是让它的作用的效益更高。
是是，了解了，所以大家要听清楚，
所以它有非常多种机转。那现在有一些药是抑制我们有些糖尿病用药，像口服的，它有五六种，那每一种作用机转都不一样，有的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有的是增加胰岛分泌出来，增加胰岛素作用的效果，促进它作用效果，有的就作用在我们的小肠，让抑制小肠细胞对于那个葡萄糖的吸收，
是，
它可能作用在小肠，我们吃碳水化合物进去之后，它就是抑制那个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它不分解就不会产出那个小分子的葡萄糖，肠子就吸收不到葡萄糖，那这样血糖就比较不会高，
是，
那有的是作用在肾脏，让肾脏去加速从肾脏去排出葡萄糖，因为葡萄糖在血液循环会经过肾脏的时候，以前正常人是分泌出去要排掉以前，它肾脏细胞会再把它回收回来，那它现在就抑制掉这个，让它回收不了就直接从尿液排掉，所以它有好几种不同的作用机转，所以他才会说啊，一种、两种、三种药，不同机转的药一直并用上去，去加强这个糖尿病治疗的效果。 是，可是当口服控制不好就会加上胰岛素。
是是，了解了。所以因为每个药物的一个基准不太一样哦，除了要某个时间点吃就要去遵循之外哦，再来是大家的药物不能说啊你都有糖尿病，其实针对每个部分不能够混用的哦，因为每个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每个病人情况也不一样，那甚至这些药会依照他肝肾功能的状况，有的肾功能不好是不能用某种类型的降血糖的药物，所以确实这是病人个人比较专属，就是他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药，怎么去并用，这是绝对是要依照医师的处方，
是
乖乖的用药，这是最重要的。
是，那黄博士，针对我们今天在谈到的胰岛素的用药安全的部分呢，刚刚也做了分享，什么样的病人是使用胰岛素的呢？就是像第一型的病人，对不对？在第二型的病人，就是在口服药物的部分控制不是那么不好的时候，就会在使用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治疗。
对，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都有一些的迷思啊，我使用胰岛素注射之后，我是不是糖尿病已经这个越来越糟了？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
其实糖尿病有没有越来越糟，重点就是你要去测你治疗的结果，你的血糖有没有控制在正常范围，你糖化血色素有没有控制下来，好，那这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血糖如果高，正常人的话要126以下，大于126，空腹血糖大于126，那就会可能是一个糖尿病的前兆，那正常一般的第二型糖尿病，我们希望他的血糖能控制在空腹血糖140以下，那糖化血色素希望能够在6.5以下，那如果能够控制在这样，因为糖尿病血糖高，除非高的很高几百，有一些急性的症状，不然你如果平常血糖只有200多，其实病人不大容易有感觉，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很容易，他少吃一个药他不会立刻不舒服，高血压高得很高，头晕啊，会不舒服，跟血糖稍微高，你说140以下是正常，那你高到180会怎么样，没有太多感觉，所以这样才会这么多的卫教团体要介入，不断跟病人提醒你血糖要控制下来，为什么，因为血糖不控制到正常范围，它的并发症才是糖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那大家常听到的是血糖控制不好会洗肾，
对，
因为肾脏会坏掉，慢慢你就开始有蛋白尿，然后那个肌酐酸就是肾功能就慢慢的恶化，那其实如果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其实糖尿病可能10年10来年就会进入那个肾功能肾脏不好了哈，末期肾衰竭，最后要洗肾这样的问题，那当然除了肾脏以外呢，其实心血管疾病也会跟着来，那甚至于眼睛，有的糖尿病久了为什么眼睛会瞎掉，因为视神经也会病变，好，那再来就是你的周末梢神经也会变 的功能也变差，所以为什么 电视广告那小朋友 有骑一个脚踏车压过奶奶的脚，其实到后来那末肢那个肢体末梢的循环也不好，所以他开始容易有组织的坏死，为什么糖尿病后来要截肢，所以其实血糖控制不好它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所以它会带来就是许许多多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不只是造成医疗支出，其实对病人生活品质其实是非常大的打折，那他可能因为这些并发症让他非常的困扰，那最后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纠缠不断的要上医院，所以源头把血糖控制好这是很重要，是不是开始打胰岛素就是很严重，不是，其实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
是
我们终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那你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时间越长，你每天都能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并发症发生的时间一定会一直延后一直延后，甚至于你最后是因为其他疾病而死亡，而不会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
是是，我们的黄博士真的语重心长哎，对不对？而且我们一开始也聊到，就是我们的糖尿病患的病视感是比较低的，我们会忽略了在那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血糖飙很高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个感觉，对不对？那是长期性的，
累积下来就是并发症就会发生，慢慢就出现了。
是是，哎，刚我们的黄博士提到一个蛋白尿，所以蛋白尿的一个检视的时候，是我们去判断肾脏功能还是判断糖尿病 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指标，但是蛋白尿不是绝对啦，因为我们有其他肾脏疾病也都会有蛋白尿。
嗯哼哼。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定期会去验尿，
是、
啊、验他尿液里面有没有蛋白、
嗯、
那蛋白的含量有多少，
是、
啊、那如果蛋白尿越来越高，代表他肾脏是开始慢慢有一些状况的。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抽血的肌酐酸、
嗯、
那正常人是小于一、嗯、那到洗肾可能到九啊十啊就可能要洗肾这样。
是。
可是在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到后面几年开始慢慢这个肾脏抽血肌酐酸的值慢慢在爬升、
嗯、
或是开始有蛋白尿，其实这已经就是给你一个警告。
是、嗯、
但是它到洗肾还有很多年、
嗯、
可是你血糖在这个时候能够更严格的管控，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其实是可以延后它整个疾病 的病程的发展。
是，也有可能不发生啊。
对
不对，
它就可以维持在那个阶段。
是，
对，如果控制严格，它可以维持在那个阶段，即使有一点点不好、
嗯、
它可以在那个阶段维持长一点。
是是，不会破坏我们基本的生理机能啦。
对
不
对？
好、哦，真的糖尿病友们啊，如果您是的话，我就一般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饮食部分要特别的一个注意，
定期健检，你可能就会去测血糖，那稍微有偏高赶快控制饮食，然后开始有规律的运动，
是
他下一次健检你就会看到他立刻回馈给你，
嗯，
你的所有的值会回到正常。
是，没错。我们再利用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呢，请黄博士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已经在开始使用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注射了，他在胰岛素的一个保存甚至注射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我记得呢，早中晚打的时候打不同的一个地方、欸嗯
啊、对对对、
嗯、
他胰岛素呢其实多数你拿到的时候它都是需要冷藏、嗯、因为它的制剂是需要二到八度冷藏，那但是它是一个基因工程的制剂、
嗯、
那长期储存在需要二到八度储存，可是一旦你开始用了、
嗯、
开始使用就可以回到室温，所以你拿回去、嗯、如果这一支胰岛素是你开始要打的，你就可以放在室温阴凉的地方、
嗯
哦、那你每天打，因为你如果冰冰的打会比较疼痛感会比较大、
嗯、
如果你放冰箱那一定要回温一下再打，不然那个注射部位会比较疼痛、
嗯、
那他如果拿到室温底下可以二十八天是不需要再回去冰的、嗯、是可以安全的
哦。那所以如果是属于一个月的用量的话、嗯、它就可以直接放在室温当中。
对对对，你就放在你房间阴凉地方就可以了，不用每次打完再冰回去、
哦、
但是你要长期放，如果 它的效期是两年假设、
哦、
那这两年你要长期放，没有开封前就是要冷藏确保它可以储存那么久、
哦、
可以一旦启用之后、
哦、
因为你马上就要用掉，它在室温是安定是可以的。
是，
对，那就是28没用完就要丢掉。
是是，那跟这种天气热的时候的一个高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相
关、嗯、你在屋子里你不要放在窗口啊，太阳照得到，或者在厨房里面 有些老人家喜欢把药放在厨房柜子里，其实是不好，就是你房间你阴凉地方是可以的、嗯、没问题。
是好，这是在保存的部分啊。那在注射的部分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
注射的部位呢、嗯、我们通常会建议是手背、嗯、啊，上手背的、嗯、上手背或是大腿的外侧或是屁股或是肚子
嗯
啊，整个你前面肚子这肚脐周围这一大圈都可以、
嗯、
那其实如果可以我们会比较建议打在肚子的四周、
嗯
啊、或者是大腿，就是方便施打的部位啦。
嗯嗯，
那他主要注意的是他打的位置要轮流打。
嗯
通常你肚脐如果打在肚脐周围的腹部的部分，
嗯，
那你就是沿着肚脐看顺时钟或逆时钟，
嗯，
然后每天这样轮流循环。
是，
因为你如果永远打在同一个部位，那个部位容易有一些变异，哦，可能脂肪增生等等，会影响胰岛素的吸收。
哦，
所以你要轮流。那其实胰岛素的吸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改变。譬如说像年轻人第一型糖尿病，他们有时候打完就去运动、
嗯、
去打球，其实运动、你手譬如说你打在上手背，那你就去做运动，其实它吸收会变快一点点。
哦，真的，因为有动的关系。
对，因为它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啊、
那其实肚皮呢，它我们平常很少在动肚皮。
对
对，那它面积又很大，
嗯，
它很大的范围，所以你可以轮流打的面积好大一个。
是，
那当然有些人喜欢打在大腿，因为它比较方便、
嗯、
那个角度的关系、
嗯、
那当然就是左右脚轮流打。 那有一块区域上下也可以交替这样。
是、
那记得就是要选用固定部位，就是一个区域的哈，像打在肚子、肚脐四周，那一定要轮流。
嗯嗯嗯，
不要老是打在同一个区块里面。
是是，那黄博士，我看过家人在打的时候啊，他一不小心打到血管，就那血就这样流下来，那没有关系、对不对？
通常因为胰岛素它建议是皮下注射，
嗯，
那皮下注射的原因是在我们的皮，肌肉跟我们表面皮肤中间那里有一层哈，
嗯，
那皮下层它会随着血液循环慢慢慢慢的被吸收，
嗯嗯，
可是你打在血管就等于直接血管注射，
嗯，
所以它瞬间血中的那个胰岛素浓度是高的，
嗯，哦，
那因为胰岛素的比针的针很细，
嗯，
它会正好戳中血管的几率应该是低的，
哦，
所以你打在肚皮或是大腿外侧，
嗯，
会打中血管的几率很低，因为它针也很短，
嗯嗯，
应该不至于，它可能是表面，嗯，你表面皮肤的血
哦，
不一定
一点点流下来，
对
对，
并不是你真的刚好戳中血管，
是，
对，
是，
那它绝对不能打在血管，它就是要皮下注射。
是是，我那时候还问说啊，怎么流血了？他就是家人就长辈说哦，打到血管，其实是误以为打到血管
了，可能是表面的皮肤的血管，
嗯嗯，哼哼，
但是他不要去，因为你打在我们建议的这些部位会正好，而且针又短又细，会正好打上血管的几率应该是很低的。
是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的，是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监事黄志芬监事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是我们的台北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对不对？台湾大学我们的附设医院的药剂部副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分享。那最后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用药的部分呢，就是除了要稳定的用药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饮食跟运动，对不对？好，我们的今天非常语重心长的一个提醒，希望大家就是在遵循我们的用药，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然后再透过运动之后，我们的血糖可以控制稳定，我们就可以避免后续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好，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黄志芬博士的一个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